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的清晨，让我有机会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天国运动的日与夜。我主要查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书，让我略略介绍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当然就是马可写的啦，但是马可的资料是哪里来的呢？如果按照教会的历史的传统的解释，彼得晚年去了罗马那里宣教，彼得只会讲到本土话，不会去到罗马讲拉丁话，也不会讲希伯来话、希腊话，于是需要翻译。马可呢是深识这三种的语言的，所以马可就负责做翻译的功夫。当你看彼得的当你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觉到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的讲章来的，所以与其说是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说是彼得马可福音就更加贴切，因为马可是撰写的人，资料是来自彼得的讲章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常常都看到呢彼得的影子的出现。在马可福音很特别的有一点，就是凡是讲到彼得有些什么衰嘢的话呢，就讲得很透彻的。讲到彼得有什么好嘢的话呢，他就略过不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传道者最重要的是宣扬基督，不是宣扬自己。有人去宣扬基督，其实是宣扬自己。有人是隐蔽自己，怎知隐蔽埋基督。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一个宣讲者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彰显上帝，隐藏自己。彼得实在没什么东西，他自己以为他是可以向人家骄傲。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耶稣钉十字的时候，他们大班门徒全部都溜走了。在教会历史这些黑点的里面，他怎可以自己去讲给人听自己很威很巴闭？耶稣赞过他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认识我是基督是因为天上的上帝去指示你的。教会的磐石灌合你的根基的上面，你说几好的赞美啊！但去到马可福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半句都不讲。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学习第一个功课，从彼得身上学的，就是隐藏自己，彰显基督。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信的时候，看其他福音书信，你会发觉到，譬如马太这个讲呢，就是几个博士呢走来朝见耶稣，很威荣的，以耶稣时代怎样出世。去到路加福音时就讲天使怎样报佳音，是吧？去到马可福音没有这些故事。彼得是怎样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呢？是由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开始。他亲身的经验，他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是透过认识施浸约翰。他曾经是施浸约翰的门徒的。所以当他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开始又讲什么呢？就是在七八年前，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七八年前，以赛亚先知有个预言，在旷野有铃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这个人就是彼得所认识的施浸约翰。福音由彼得自己亲身经验来开始讲起的。他讲这段的说话有什么意思？彼得讲这句说话，我听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充满着他的精细的部署在处。耶稣的故事不是由博士开始讲起，太近了。耶稣的故事更加不是由这个天使报佳音讲起，是七八年前这个以赛亚先知那个预言开始讲起。 上帝做事是有计划、有部署。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常常都要问我们怎样计划、怎样部署，按照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指示和目标来到去发展教会。计划有什么好处呢？教会为什么需要有计划呢？我举一个例子，在全美一个很大间的教会叫马鞍峰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就是华里克，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直奔标杆嘛，他的书是吧，标杆人生嘛，可能你就未必很认识他的生平。华里克牧师当他在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不是走去牧会，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周游全个美国，去探访一些复兴而增长的教会。他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教会是增长和复兴？他去学习他们那个增长和复兴那个主要的原则在哪一处，然后当他自己牧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运用这些原则。你知道他开始教会的时候，其实上帝感动他去到加州的橙郡里面又开始教会，他一个会友都没有，也都没有这个地点，也没有聚会所。他呢就去呢找一个地产公司，然后跟个地产员说呢，就是我想呢、租一间屋、然后建立教会这样。那人问你有多少钱啊，他说我没什么钱的、那你会友有多少人啊，我没有会友。於是他跟这个地产呢、那个、经纪就传福音，所以这个地产经纪是他第一个会友来的。几十年之后，他的教会人数是50,000多人。令我震惊的不是50,000多人，50多人都可以很巴闭的。最重要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当我们发展教会，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为西澳浸信会感恩，这个地方就是西澳非常的美好。我相信领袖们、传道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地方呢，去呢做到一个这么好的礼拜堂。我见到这个礼拜堂，我走进来的时候，我知道做了多少个功夫，是真的做了很多事才可以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崇拜。是不是需要计划呢？我们的计划不可以只是很浅的，我们可以问深一点的。因为教会不是一个的有限公司的，教会是属于三一上帝 的自身来的。教会如果属于三一上帝的话，三一上帝是永恒的，朝着他的计划的历史去发展的。所以教会同样要问，5年后怎样啊？10年后怎样啊？20年之后怎样啊？你说唉，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去了哪里。你去了哪里不要紧，最重要的知道教会将来要走的方向，上帝感动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着上帝给我感动去发展教会的话，教会发展就很不同。华兴牧师在《直奔标杆》那本书里面讲到，如果我们有目标有什么好处呢？他讲了几个好处。第一，增加士气。你也试过参加赛跑的呢，如果没有目标的赛跑，你都不知道跑到哪里，是很挫折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呢？教会目标是不是我们一班人坐在一起去谈一个目标出来呢、我们要服侍社区、我们要做什么转播，我们要做慈善事，是不是我们讲这些事就是教会的目标呢？还是教会目标根本不是你去找的？教会目标是属于三一上帝的，是他讲给我们听，他启示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去呈现圣经所讲给我们听教会的目标和方向的话，那就非常的简单。不会 你按你的兴趣去发展教会，我向我自己兴趣去发展教会。有目标的好处，增加士气，减少挫折。你知道吗？一些的士司机经常都这样讲，我揸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我兜客的时候。或者你揸车人都知道的了，揸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迷路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揸去哪，于是你很彷徨，没有目标是充满着挫折的。 如果我知道我要接客啊，我或者知道我车去边度嘅话咧，揸车咧就安全嘅，因为全部有计划喺处，一步一步咁样嚟到进展。教会一冇咗目标，一冇咗步骤，就即刻陷喺迷茫嗰处。有目标有咩好处咧？增加佢专注。其实华兴牧师当佢发展教会时候，去到500人嘅时候，我想500人教会算唔算会巴闭啊？都巴闭啦，500人嘅教会系嘛，应该要买礼拜堂噶啦。你知道佢发展到去到20000几人嘅先开始买礼拜堂。啊，点解会咁嘅咧？佢话教会唔可以将嘅焦点咧去搞错咗，教会唔系去供楼。今日大部分香港嘅教会咧，一发展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将所有嘅精力去咗嗰间嘅教，去咗买礼拜堂，快晒所有嘅精力就搞啲嘅章争，于是十足一间嘅有限公司咁样样，所以教会变成一间地上嘅教堂嘅有限公司，而唔系三一上帝属于佢嘅教会嚟嘅。教堂同教会系唔同嘅，教堂系人间嘅组织。按人一群人佢自己可喜好嘅，你就做佢中意做嘅事。而教会属于三一上帝，呢一群人被召去做三一上帝要佢做嘅事情嘅。有目标有咩好处咧？人人都快乐，因为大家都知道向边个方向嚟到做。每一个人按自己嘅恩赐去用自己嘅恩赐去发展教会，人就系咁噶啦。你识得打鼓嘅，我唔识。我去打鼓的话我就真的很头痛了。你懂得带唱歌的话我不懂，要我带唱歌我就晕了。但是我懂得讲道嘛，于是我讲道我就会很开心，你带唱歌很开心，你打鼓很开心，是不是？你打鼓开不开心而已。所以按你的恩赐去做你是开心的。上帝给了恩赐我们，就想我们去发挥这恩赐。好了，如果我们有目标的话，各个人用自己的恩赐互相配搭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件是一件快乐的事。到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回望自己做的事的时候，都微微嘴笑。第五，有什么好处呢？是可以评估。有了既定的目标就可以评估究竟我现在所做的事对不对呢？好不好呢？是不是最有意义的呢？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评估的目标，清楚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又不会就是一到检讨的时候我们就搬龙门，一到检讨的时候我们移的箭靶，然后就是支箭射下去的时候，我明明射不中，我将箭靶走去就他。这样的话的教会是充满着挫折感。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讲，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耶稣几时开始宣讲福音呢？这个交代得很清楚的。彼得讲话，耶稣几时开始出去传福音呢？就是约翰坐监的时候。亦即是彼得他的老师施浸约翰坐监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你知道约翰究竟做了件什么事吗？施浸约翰。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包括马可福音都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约翰所做的是带动全个以色列国复兴的运动嘛，全国的人无论是这个乡下的城市的首都的宗教人士领袖都去到约翰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浸礼嘛。我走去听你讲道已经很巴闭的了，我还要去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你说那个的归主运动是几咁成功，还是全国性啊，是非常的成功的。但现在约翰坐监，你所信奉那位的精神领袖现在下了监，这个时候正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耶稣哪个时候出来传道啊？是人心浮动的时候出来传道。今日香港的社会仍然在这个剧烈震动之下去找紧平衡，无论社会事件和没完没了的疫情，其实都令到香港人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是一处这个是香港历史里面最坏的一个时代， 但狄更斯这样讲在《双城记》的话，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什么意思？为什么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呢？因为当人心浮动的时候，人就很想找一条出路。哪个讲给他听，在这个人生交叉口的里面，在这个经济、在政治的十字路口里面，应该怎样走下去？在这个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耶稣讲到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讲天国近了。对于彼得来说，天国近了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你会发得到约翰下了监耶稣出来传道这句的说话里面，大部分的福音书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会坐监的？是不是啊？其实圣经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解释约翰为什么坐监的嘛，其实得罪谁啊，刚刚说的彼得一句都不讲，只是讲约翰坐监耶稣出来。对于彼得来说，约翰坐监在整个福音故事里面，那些属于枝节是不需要理会的。同样发展教会都要搞清楚哪些是枝节，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搞清楚个主题在哪一处。有时候很多的教会走入一些发展的误区，就将不重要的东西变为非常的重要，于是拗到面红耳热，彼此分裂。反而那个教会，那个三一上帝所设立教会的主题呢，反而忘记了。彼得不会犯这些错误，他不解释约翰为什么坐监，因为那个不是福音的重点。跟着经文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彼得整个的记忆里面，耶稣基督在世上讲道讲得最多的是什么东西呢？日期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可以说这番的说话只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宣教的时候那个宣言来的。耶稣讲这么多东西想讲什么东西啊？讲一下撒种比喻，讲一下天上的飞鸟，讲一下他平静风浪，他只是讲这些。原来耶稣讲这些所有东西都指向一个主题，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你连天国近了和你自己自身需要悔改你都没有听得到出来的话，那等于你没有听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整个宣教里面那个的宣言来的。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天国近了呢？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我们一阵间去解释究竟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好了，当耶稣定立了一个宣言是天国近了，世人应当悔改的时候，他开始做些什么件事？去招聚门徒。经文这样说，耶稣来到加利利传神的福音，耶稣顺着加利的海边看见了西门和西门兄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见他们本来打鱼，就呼召他们说，请跟你们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你看马可福音真是超得意的一卷福音书，又讲到七八年前施浸约你这个以赛亚先知预言耶稣，后来预言耶稣预言这个的施浸约翰出现，到施浸约翰，到施浸约翰坐埋监，到耶稣开始出来，然后到耶稣出来开始讲宣言，然后来到这一度呢就讲话已经招门徒了。几快啊，由第一节至到十几节已经招门徒了。对彼得来说，耶稣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呼召门徒。这些是很多教会都不说的。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要呼召你。我经常以为耶稣基督只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就知道，经常跟从耶稣的有三千至五千人。这班人已经日日夜夜跟着他，那些要上班的没办法跟的，那些都可以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呼召人去得人如得鱼的门徒，你这个是不是门徒呢？不是说我信不信耶稣我是不是门徒，而是你没有使人得人如得鱼，这样才定你自己是不是门徒。你从来没有带过人信耶稣的，从来在教会里面没有做过什么的建设的，你说你是门徒都没有用的，这个不是耶稣给你的定义。耶稣开始呼召人做门徒，跟着他继续行了，他们就立即放了网就跟从耶稣。他又稍往前去到西比泰儿子雅各和马的兄弟约翰那里，来到见到他们撒网，耶稣又呼召他们，于是他又写下渔网去跟从耶稣。你觉不觉得这段经文漏了很多情节呢？不合理的嘛。有个人无厘拉间就走到我们的面前，我说放下你所有的工作，不要做护士了、放下你所有工作、不要教书了、不要做什么 IT 了，来跟从我。于是呢你们又傻更更放下你又跟从我的、是不是漏了很多东西、那为什么不说呢？彼得又不说的、彼得你好像觉得这帮人傻更更很单纯，于是又跟了耶稣去了。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彼得这样记载呢？你要记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人你熟悉在这里的嘛，那个人就是彼得。彼得都是被呼召那个的嘛。如果你给我去讲故事呢，我真的很多东西讲的。话说那天呢，耶稣走来我叫我 放下、我的职业，我记得以前我做社工的时候，神帝呼召我走 去跟从他、然后呢去侍奉他。我想想我跟耶稣讲，不得，我结了婚，我还有两个仔女要养，我有高堂父母又要养，我怎样走去放下我所有东西、是吧，我很多东西讲的嘛，是吧。彼得不讲的。喂，最好只是 sell 自己的时间来的嘛，是不是？哇，我这么伟大，我放下一切所有东西跟从他。彼得不讲的。彼得小想带出什么信息出来？如果那个创天造地的主呼召你，还挣扎什么东西呢？做什么好挣扎呢？圣经学家提出很多 的解释，说为什么耶稣一呼召的人就肯跟从他呢？就说、当然啦，第一他们头头跟约翰嘛，约翰就介绍耶稣、约翰、就跟人介绍耶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于是成班 就跟了耶稣嘛。所以 有了施浸约翰做介绍，这个属灵的伟人做介绍，介绍耶稣，我跟从他都没死啦，这样第一是这样解释。第二，耶稣成日都是加利利海边那里来到讲道的，所以其实听了很多次的了，不过今次他呼召我就肯应呼召了。第三种的解释就是，其实耶稣跟这一班的门徒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他们是很熟悉的，所以立刻就放下。不过呢，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彼得仍然把握住的主题是什么。他不知道将旁枝变为重要去讲他自己的故事。我想问一下你，你回教会这么久，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基督要呼召你放下一切去跟从他？我说放下一切跟从他，不是只是说做牧师做传道人，就是以教会上帝所给你使命作为你人生最大的目标，你的正职就是做他的门徒，你的副业就是做护士啦，做 IT 啦，做教师啦，那个是帮助你维持生计的一个副业，你的正职是要建立天国的教会。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是这样呼召你放低来到去跟从他，将你大部分精力你又放在他身上，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啊？因为天国近了，天国来到的时候，你今天在地上所建立的一切的东西全部都会被取消。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永恒的事业的话，必须在天国事业这里开始来做起，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刚才呢，慧仪讲就是我们要讲我们是基督徒，今天现在基督徒这三个字真的很尴尬的。真的很尴尬。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侍奉的时候呢，我觉得基督徒这三个字是很香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去到哪里跟人说我是基督徒呢，大家都有些敬意在这里。如果我说我牧师的话，真是更加尊敬的，真的、啊。但现在基督徒在美国差不多臭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大家就会想起特朗普的。那个最敬虔的基督徒来的。但是也是最丑陋的基督徒。今天现在全世界的人一听到你是基督徒的话，大家有些皱眉头，即是你是谁来的？你是不是以特朗普作为你的敬虔学习的对象呢？还是以耶稣作为学习的对象？所以有段时间你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来的，我会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为什么你不叫自己基督徒呢？哦，基督徒是人家叫的，不是我叫我自己的，对不对？基督徒不是自己称自己做基督徒的嘛，人家觉得你身上面充满着基督的味道，于是嘲笑你说你是基督佬，所以叫基督徒的嘛。人家觉得你充满着基督的味道，你没有离味道的，但你又叫自己基督徒。所以我都是讲话安全一点，就是我是耶稣的门徒就好了。当然要继续叫基督徒，我又不是很介意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些什么基督徒音乐协会，不然你叫他铲了个名字是什么，很难的。我想讲呼召是什么意思？呼召不是在宗教市场里面的买卖来的。今天在宗教市场里面，你喜欢那个宗教你就去那个宗教，你不喜欢宗教你就离开另外一个宗教，即是呢，就是你不喜欢百佳你就帮衬维康。呼召不是这样，呼召不是你选择，是上帝选择你，你只有回应和不回应。这个关系是由上帝他自己确立的。你愿意应呼召吗？究竟天国是什么意思？如果天国是代表了光的话，光一来到黑暗就被驱走了。耶稣说天国近了，什么意思？耶稣是谁？耶稣是由天国那里降下来的圣子上帝，他就代表了天国，他来到就是天国。所以当圣子上帝来到的时候，他教化人群的时候，那个就是天国来临的时候。天国里面的人应该认识天国是什么东西。当耶稣来到加利利进入安息日的时候去教训人，其他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教训是满有权柄而不像那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我想问，是不是耶稣特别有口才？是不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由天国那里下来去讲天国的事情，全部都是第一身的。他不是学者的研究查字典，然后呢靠一些名人的说话来到去讲什么叫天国。耶稣本身就是圣子上帝从天国降来过下来，所以他不需要旁征博引什么叫天国，他的诠释就是天国的本身。你明白耶稣讲的什么吗？很多人就说是不是一个新道理来到呢？当耶稣在会堂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这个乌鬼大声地说，拿撒勒耶稣，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啊？你现在要毁灭我啊？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我想问一下你，这只乌鬼啊，究竟是跟耶稣敌对紧呢，还是帮耶稣宣传紧啊？你呢？你觉得呢？下一次这样讲啦，而家我喺度讲道，突然间有人咧被鬼附嘅，啊，记得就大声咁讲，梁牧师，我知道你系边个，我知道你系至高上帝嘅仆人，你系讲上帝话语嘅人嚟嘅，咁样啊，我就会讲啊，识嘢啊，你真系识嘢。是不是这样？现在的乌鬼他告诉你，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上帝圣者，赞赏他。耶稣说什么？不要出声，你没有资格出声，你只是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耶稣不要乌鬼去帮他去见证他是哪一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些见证，我们请一些名人回来，有时候那些名人都有很大问题，然后呢他讲这个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基本上是不需要这些其他人去证明上帝是真实。 凡信的人在他心里面已经证实了这个是真神。当光来到这个的会堂里面的时候，乌鬼就要走了。天国是什么地方啊？天国是乌鬼不能生存的地方。跟着经文讲，他们一出了会堂之后，就跟着雅各、约翰去了西门、安德烈家的树。西门的岳母只是患了这个疫病，耶稣就知道之后就去他的树，然后呢又怎样啊？扶起他，热就退了。天国是什么意思啊？天国上面是没有疫病的。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没有癌症的。天国没什么意思？天国没有新冠病毒的。所有那些破坏性的在天国里面都没有的。当耶稣代表天国来到的时候，那些东西全部都要走了。有人经常问啊，牧师，你讲给我听讲天国是什么东西？如果我让我知道天堂是怎样的话，我会热心多些。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彰显住天国，具体到不得了。咁你问我去到天港树仲会唔会生横丫肠啊？唉，你嘅问题真系好无聊啊！喺天国里面冇黑暗嘅存在，冇疾病嘅存在，冇死亡嘅存在，冇眼泪嘅存在，冇痛苦嘅存在嘅。你咪知道天国系点样样咯？好啦，去到天晚日落嘅时候，有人带住好多嘅病，无论被鬼附嘅嚟到耶稣嘅面前，合成嘅人都嚟到耶稣嘅面前。你谂下真系阴公啊！真系，你估佢嘅夜晚几点钟瞓啊？嗱，你估佢几点钟瞓？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一间教会牧会嘅时候咧，嗱，嗰间教会咧都系诶，礼堂都差唔多就坐五百人嘅。我讲到嘅时候，讲完到之后，我就呼吁啦：边个需要我祈祷嘅话咧？有感动嘅话咧，你嚟我面前，我为你崇拜之后为你祈祷。哇！搞到我两点钟都冇得食饭。嗱，你逐个期有成差唔多百几人为你嘅祈祷，你点啊？如果你说耶稣究竟佢几点钟瞓咧，我哋都冇知。不过大概讲俾听，耶稣差唔多唔使瞓啊，真系。咁最特别嗰点咧，就系讲都被医好了。天国的彰显，任何疾病、任何不属于天国的全部都没了。如果你眼蒙蒙的去天国很精灵，你耳朵蒙蒙的话去到天国你就听得清清楚楚。你明白吗？今天你在人间里面所受的苦在天国里面都不存在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他要分享他的荣耀给我们。所以到天国来到的时候，鬼就没办法再讲说话，亦不能附在人的身上面。忙碌了一日，天国的运动经过了日头和夜晚，跟着又另外一个日又开始出现了。经文就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去旷野的地方的树就祷告。西门彼得就追着去望见他，耶稣说众人都找你啊，国王都在找你啊，这样样。咁但我哋知道咧，即系喺彼得嘅讲述里面，耶稣瞓觉时间唔系好多嘅啫。由朝头早去会堂里面去讲道，然后去讲鬼，然后去解惑，然后去医病，然后全城嘅人过嚟医病，然后又同佢哋讲道，搞到日与夜咁去推行个天国嘅运动。耶稣基督是很清楚自己做什么事。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确立了目标之后，他呼召门徒，增加他们士气，减少他们挫折，增加他们快乐，加强他们专注，吸引所有人来跟从他，跟从的人越来越多，也方便去评估。有一本书叫《简约教会》，简约教会讲什么事？讲给你听，就是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事，不是你自己找的。圣经怎样讲？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就包含了所有的律法所讲的事。所以教会要做什么事，不是我们自己找。教会做的事就是要爱神爱人，而爱人要具体去实践出来，不是拿口去讲。 所以簡約教會呢本書裡面講到一啲復興嘅教會有個特質，就佢哋有好清楚嘅一個嘅宣言。個宣言就係點樣講咧？就係愛神、愛人、服事，得六個字嘅啫。一間教會必須要愛神，以愛神為先，以愛神作為整個嘅動力嘅核心。有咗愛神嘅話，就充滿住力量。三一上帝就與我哋教會同在。於是我哋可以去愛人，透過團契嘅生活，好似家咁樣嚟到得著温暖，由愛神做核心擴展到去團契，然後開始去服侍。服侍包括咗喺教會裏面服侍，亦都喺教會外面嚟到服侍。以前初期教會崇拜完咗之後，佢哋就係咧一齊去聚餐噶啦。聚餐完之後，嗱聚餐包括埋主餐啦。聚餐完之後咧，就將奉獻就大家一齊睇，開曬啲奉獻俾你哋睇。然後將啲奉獻嘅錢咧，就係嗱呢啲錢咧就要俾阿三姑啊同佢買藥嘅，呢啲錢咧就係四姨婆嘅嚇，幫佢咧買米嘅。然後你將你全部咧都分散曬去，因為初期教會根本唔係有限公司，你明我的意思嘛？因為當時正係政府迫害緊你，佢點可能係有限公司？佢哋只係家庭嘅聚會，可能二十人、三十人就係一間教會嚟噶啦。他们充满着活力，就是这样样，这些二三十人的教会，一间一间二三十人的教会，是将整个罗马帝国变为国教。力量在哪里来？清楚的目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专注爱神爱人，以崇拜做心，与团契爱人，然后以服事做评估。什么意思？一间教会健不健康，去看看有多少人起来服侍就知道了。一间教会坐满着五百人，只有五十人去服侍，这间教会绝对不健康，四百五十人等吃饭而已。但如果这间教会是一百人，一百人起来服侍，这间教会是爱神爱人，将爱神爱人实践出来的教会，这间教会必然是复兴的教会来的。所以评估又很简单，几多人起来服侍就可以评估这间教会健康还是不健康。福音运动的日与夜，天国运动的日与夜，而不是一日之间的日与夜，是长年的日与夜，是站在天堂去回看短暂世界，看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东西，怎样去配合三一上帝来到发展教会，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目标的。好，我低头祈祷。亲爱的恩主，多谢你透过彼得的讲章，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初期教会是怎样看事物。主啊，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走了去枝节那里，转移了我们去天国服侍的使命的话，求你帮我们回转回来。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这么美丽的礼拜堂，虽然小但五脏俱全，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一起起来